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两大运河再现危机，全球海运价格持续上升。路透社指出，担忧数据送给北京，美国正在调查中国三大电信商。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达成认罪协议后，将重获自由返回澳洲。普京访问平壤，美方表示中俄或分裂，北韩可能壮胆掀起区域危机。堕胎权宪法保障被推翻两周年，预料成为大选辩论焦点。就川普禁言论是否合法，机密文件案法官听取辩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纽约时报礼拜一指出，由于隐瞒叛军持续攻击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巴拿马运河又因为中美洲干旱水量不足，限制船只通行数量，使全球海运价格持续提高。这个可能会再度陷入疫情期间运输成本飙升和失港的困境。自去年年底开始，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开始攻击进入红海准备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货轮，很多往来亚洲、欧洲和美国东岸的船只绕远道走非洲南端路线，除了造成运输成本和航程增加外，亦造成路线沿岸港口拥挤。对全球供应链来讲，近期的坏消息还有中美洲严重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水位降低，巴拿马官方因此降低了通行船只数量。除了全球两大运河通行充满变数，美国东岸、南部和德国港口及加拿大铁路运输工人都要求加薪并扬言罢工。纽约时报认为，这个将会直接冲击供应链效能和难以降低的通胀，问题亦会扩大至全球各地。据路透社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正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调查，担心这三家公司会透过他们在美国的云端和网络业务取得美国数据，并提供给中共当局。三名因调查尚未对外公开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当局正在进行调查，他们已经向这些获中国支持的公司发出传票，并已完成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基于风险的分析，但对中国联通的调查进展较慢。美国电信监管机构禁止这三家公司在美国提供手机和零售网络服务，但他们在美国仍然有小规模业务，例如提供云端服务及替美国批发网络流量提供路由服务，这个使得他们仍然能够取得美国民众的数据资料。礼拜一，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揭密网站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这个礼拜将就触犯美国间谍法认罪。这一宗协议不单止可以终结他在英国的监禁，亦可以允许他返回家乡澳洲。联邦检察官团队在法律文件中指出，52岁的阿桑奇已经同意针对密谋取得并揭露机密美国国防文件这项单一刑事指控认罪。阿桑奇目前排定在塞班岛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的听审中被判刑，检方同意判处他5年2个月的刑期，相当于他在英国被关押的时间，这个意味着他已经服完刑期，完成程序后即可释放。维基解密在一份声明中说，阿桑奇已经自由，他将在6月24号上午离开贝尔马什最高安全监狱，并获得伦敦高等法院保释，并在当日下午搭机离开英国。礼拜一，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中共和俄罗斯虽然是公开的盟友关系，中共仍然担心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后，可能会令北韩更加大胆地挑起区域危机。坎贝尔说， 中方在与美国互动时曾经表示，普京上个礼拜与平壤签署的一项防御协议令中方感到焦虑。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协议包括承诺两国在受到攻击时相互提供援助，这个似乎重回冷战时期的联盟。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是北韩的主要合作伙伴，最近就和金正恩保持距离，亦鲜有公开谈论普京这一趟访问北韩的行程。坎佩尔说，虽然中俄对抗西方的立场一致，但这两大强权在北韩议题上以及在北京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关系方面各有不同观点。坎佩尔认为，中共可能担心北韩会受到某种鼓舞，进而采取挑衅行为，为东北亚带来危机，因此莫斯科和北京未来可能会再现紧张形势。随着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宪法保障堕胎权历史性判决两年后，这项议题预料将成为总统参选人拜登和川普27号的辩论焦点。法新社指出，由前总统川普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在2022年6月24号推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判决，将堕胎监管权交还给各州政府。同日，多个州迅速跟进禁止堕胎，迫使州内诊所仓促关闭或迁往容许堕胎的地方，这个亦引起全美范围内的两派议论。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上个礼拜公布的民调，高达 47% 的选民认为堕胎问题的立场对他们如何在拜登和川普之间作出选择极为关键。外界观察，共和党和前总统川普正在小心应对相关问题。川普在4月初的一段影片中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在这个议题上遵从自己的心，但我们亦必须赢得选举。礼拜一下午，美国地区法官艾琳·坎农就检方要求修改佛罗里达州南区法院对前总统川普的释放条件举行听证会。川普在该案件中因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而被控40项罪名，检方请求法官明确规定前总统川普不得发表对参与调查和起诉此案的执法人员构成重大、紧迫和可预见危险的言论。不过辩护律师认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川普最近提及执法部门的言论造成了骚扰、威胁或恐吓的情况下，检察官所引用的风险始终是假设性质的，不能够支持禁言令。前总统川普有权批评政府及其他部门所使用的方法，而检方对这一类言论的反应已经超出了限度。这个礼拜二，法庭仲将就前总统川普指控检察官侵犯律师、当事人保密特权以及执法部门非法突袭海湖庄园的动议举行听证会。不过上午的听证会将不会对公众公开，因为其中涉及的大陪审团材料仍处于密封状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制裁涉嫌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19家中国公司。美国务卿称应欢迎中国学生来美读人文，印度学生读科学。美国计划提供乌克兰1亿5000万美元新军援。总统辩论前打经济牌，耶伦称设1亿元可负担住房基金。亨特拜登指程序疏漏，要求重审枪支案。中共砸钱渗透台湾网红艺人圈，红色朱丽叶加大网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联盟礼拜一新增对19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一波针对俄罗斯的第14轮制裁，将61家新公司列入被控在俄乌战争中直接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实体清单，使得清单上的公司总数增至675家。 这些公司现在因为销售可能用于增强俄罗斯国防与安全部门的军民两用商品与技术，而面临严格的限制措施。西方指控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这次被制裁的公司包括中国卫星产业的两大企业。去年十月法新社调查揭露，雅格纳集团2022年11月与北京军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一份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的合约，以采购两枚卫星并使用他们的影像。礼拜一新增的另一家公司是北京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这一家销售卫星影像的公司2023年因供应资料给雅格纳集团而被列入美国制裁清单。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礼拜一表示，美国应该欢迎更多中国学生来读人文而不是科学。坎贝尔说，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需要在这些领域招收更多国际学生，但要招收来自日益重要安全伙伴印度的学生，而非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大外籍生来源，2022-23 学年总数接近29万人。坎贝尔话俾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知，我希望睇到更多中国学生嚟美国学习人文同社会科学，而唔系粒子物理学。坎贝尔话，有啲人认为中国系弥补理工科学生短缺嘅唯一来源，但坎贝尔认为，我哋未来需要睇到最大成长嘅地方系越嚟越多印度学生嚟美国学习一系列科技等领域嘅知识。坎贝尔表示，美国必须谨慎，以免断除美中之间的联系，但在学术、商业或非盈利部门关系的萎缩，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共官员。美国之音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预计最早将会在美东时间25号宣布一项价值高达1.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总统提取权提供给基辅的，由美国武器中提取武器、弹药和装备，以满足乌克兰的短期需求。其中一名官员要求以匿名方式在该计划宣布之前讨论相关信息。他说，最新一轮援助将包括海马弹药和其他关键弹药。这个礼拜对基辅的援助计划将动用拜登总统四月签署的610亿美元援乌资金。在拜登总统和前总统川普27号进行总辩论之前，财政部长耶伦24号在明尼苏达州宣布一系列支持住房开发的新融资措施，包括专门用于可负担住房的1亿元基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过去几份通胀报告显示物价略有降温，但住房成本仍居高不下。耶伦表示，他预计住房通胀将会放缓，但现在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严重的住房供应不足。这种供应紧缩导致了负担能力危机，财政部将在未来3年内提供1亿为可负担住房计划提供资金，加强联邦融资银行等多个帮助住房融资的机构支持开发新项目。耶伦亦在演讲中呼吁国会通过拜登3月公布的预算提案，该案提议为首次购房族群提供税收抵免，扩大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建造超过200万套房屋等计划。拜登之子亨特·拜登24号指出程序疏漏，要求重审联邦的非法持枪指控。这个月早前，亨特被判有罪，罪名是6年前在申请购买枪支时谎称他并未使用违禁药物，并在之后非法持有枪支。亨特的律师洛威尔在礼拜一提交的法庭文件中称，对他当事人的定罪应给予撤销，因为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5月底驳回他的2项上诉后，尚未发出将案件发回审判法院的命令。因此当法院在2024年6月3号组成陪审团并开始审判时，实际上是无权进行的。 亨特的三项重罪判决，源于他在2018年购买了一支开尔特眼镜蛇式左轮手枪，在一份联邦枪支购买表格上，当被问及他是否使用或沉迷于非法药物时，他勾选了否，之后他非法持有枪支长达11日。亨特曾经和卡恩上瘾，他和他的爸爸拜登总统都曾经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前妻、前女友、他兄弟的遗孀都为此作证。近年来，中共不单止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施压，还加强了对台湾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情报公司记录未来24号礼拜一发布报告，称一个疑似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加大了对台湾的网络间谍活动。根据记录未来的报告，他的研究团队 INSIC Group 发现一个名叫做红色朱丽叶的黑客组织对台湾的70几个学术、政府、智库和技术组织以及驻台湾的多个外国代表处进行了网络侦察或试图利用。INSIC Group 亦都观察到红色朱丽叶仲将网络行动扩大到香港、马来西亚、老挝、南韩、美国、吉布提、肯亚同卢旺达等国家和地区的实体。与此同时，多位台湾网红近期爆料，中共已定在7月加大对台的文化统战力度，包括抌钱赞助10组网红到中国旅游拍片，利诱影视人士筹组促统政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